第一篇圣经若瑟让我们再一次明白天主的话语到底是怎样的话语。天主每一句话都需要用信德去聆听，去实践。天主的话语如果不用信德去实践，就变得就好像迷信一样。迷信是什么？那个话语和不需要信德的，就是这个话你听到了自然就会产生力量。我们常常会这样讲，有时候我们说天主的话是强而有力的，这句话对吗？也对。但这句话对吗？有时候也不对。因为这个强有力的话，你需要用信德去回应，天主的话才是强有力的，要不然就变成迷信了。就好像天主的话，一说天主的话，天主的话就假如腾空而起，什么力量都能完成，开天辟地，不是那样的。天主的话，天主说去的每一句话需要人去回应他。我的话说出去啊，必须要结出果实，那就是信德的回应。所以天主的话需要从两面去看，你不能光单独的从天主说的这个话，强而有力的话，是的，可是这个强而有力的话需要人用信德去接受去聆听的啊。所以你看今天若苏厄再一次把梅瑟所训导的话再一次直播去训导民众，所以他的训导几乎都是给梅瑟训导是一样的，说你们应该敬畏上主，诚心敬意地侍奉他，抛弃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只该侍奉上主。你们若是你们不愿意侍奉上主，那么今天就决定你们所侍奉的吧，是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还是你们现在住的地方的阿摩利人的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族，反正我要侍奉上主。民众就说了，我们绝不愿背弃上主去侍奉别的神，因为上主是我们的天主，他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离开了为奴之家埃及，在我们面前行了伟大的神迹，在我们所走的路上，在我们所经过的民族中始终保护了我们。那么当他们说了这话之后，若苏厄就对民众说，你们不能侍奉上，你们不能侍奉上主，因为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他绝不宽恕你们的过失和罪过。如果你看下面有一个，如果你们背弃上主去侍奉外邦的神，他在恩待你们之后必反而向你们降下灾祸，消灭你们。民众对若苏厄说，绝不，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若苏厄对民众说，这是你们对自己的作证，要选择侍奉上主。他们回答说，我们自己作证。若苏厄说，那么你们就用除去外邦的心，一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天主的话，遵守天主的话和天主所赐福，天主的赐福它是成正比的啊。天主的话说出来你不遵守，那就成了灾祸了。所以从天主召叫亚巴郎一开始，天主的话就具有双面性，天主的祝福也具有双面性啊。在这条路上我必祝福你，祝福一切祝福你的人，咒诅一切咒诅你的人。就是他这里面有一个祝福还有一个咒诅，他有一个赐福还有一个降祸。那这里面完全在于什么呢？在于你是如何面对这个天主。所以你是如何面对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今天的话非常的什么，若苏厄不断地说啊，不断地来这个说，你们一定要侍奉上主，你们一定要侍奉上主。耶稣说，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要侍奉上主。他们回答说，这是我们自己作证。那么你们就应除去外邦的神，一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若苏厄今天在话里面特别还提到一点，就是他重复梅瑟曾经说过的，天主是什么天主？这个天主是祭邪的天主，啊，这个天主 非常忌邪的天主，他不允许你们去侍奉外邦的神。天主只有一个。当我们的行为一方面侍奉天主又侍奉别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撒谎，我们就是在亵渎天主。你们一定要侍奉上主你们的天主，而且要从你们当中除去外邦的神，一心归向上主。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好多地方的教会不只是伦理道德开始衰败，我们更在信仰上开始衰败。有的地方开始出现什么，有的地方信仰衰败就是把这个信德丢去了。再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很虔诚的，会有都是教友的这么一个村庄，有很多教友，他竟然在半夜时分的时候，在傍晚的他到周围很多外邦的庙会，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乡村庙会，他们竟然开着他们的豪车到了庙会上去敬拜邪神。我觉得这个比你说你自己冷淡点，比你自己说这个这一段时间生活败坏点，比那要严重的多。而且这是天主降下灾祸的最激怒天主的一点。那等于什么呢？你给天主成了两家人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你这个孩子吵吵闹闹，那还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现在你开始崇拜外邦的神明，那变成什么了？你背弃了你的祖先的信仰，你背弃了你的天主。背弃天主也分严重的不严重的，也分轻和重。你不听天主的话，天主可以教训你，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背逆点啊，在天主面前行为不端正，天主哎鞭策一点。但现在是什么？你开始敬拜外邦的神了，这个就更严重了。所以今天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讲了一下天主十诫，当我讲天主十诫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天主十诫恒久不衰，在天主教教理里面它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为什么？因为就是梅瑟若苏厄向以色列子民公布了，你们要想在这地方平安，你们要想在这地方久住，你们要记得以色列，你要听，上天下地只有天主是天主，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们要侍奉上主你们的天主，从你们当中除去一切外邦的神，除去诡诈的神，除去那别的神。所以首先第一诫，天主十诫的第一诫是十诫的整个的总纲，以色列你要听，上天下地没有别的天主，只有天主是天主，你就要单单侍奉天主，不可侍奉那种邪神。所谓邪神啊，所谓外邦的神都是什么？那是幻想，是虚无，人造出来的神。那你说人造出来的神叫什么？不叫神，他是人想象，人用自己的想象力刻画出来了一个神，那是假神。那你利用侍奉假神去亵渎你的天主，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今天我们教会一方面我们在哎，可以说活活风风火火的在传福音，可是传福音和牧灵一定得平衡。过去米兰的书记主教马尔蒂尼特别提到这个传福音还得平衡，你不能是狗熊撇棒子，撇一只丢一个，撇一个丢一个，撇一个丢一个，最后手里就一个棒子。就是你一方面传福音，还要看我们后大后方是不是已经被魔鬼都攻破了啊，很多教友都已经沦陷了，很多今天很多村庄都沦陷了。那魔鬼怎么攻打我们教会呢？利用外邦的神。今天外邦的神就像以色列在迦南地方一样，仍然对教会充满着大威胁。我们在喜欢外邦的，什么是外邦的神呢？金钱至上啊，这个官运亨通，吃喝享受，这些都是外邦的神。当年以色列子民在迦南这个地方就是受到外邦的神的吸引。那个外邦的神一个总神叫巴尔的，那是对以色列可以说威胁最长最大的。以色列子民一直崇拜外邦的神，可以说好几代先知都奋力的去攻击这个巴尔邪神，都没有攻破了，直到有一天才把他打败了。而这个打败是啊， 让以色列子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是流亡巴比伦。巴比伦之囚之后，这件事才告一段落。因为那时候彻底的，你所敬拜的外邦的神，你所占慕的一切都崩溃了，要国没国，要家没家的时候，算是才告一个段落。所以这个敬拜外邦的神，什么叫敬拜外邦的神呢？啊，你侍奉着你的天主，另一方面你向外邦的神开始忏悔奉承。啊，那今天我们没有这具体的可能向那个所谓外邦那个神谈谈，向他敬拜，但是在我们行动上，我们开始崇拜外邦的神，其实就是金钱的神、成功的神、名义的神、吃喝玩乐的神，这就是那个神。啊，所以若苏我今天特别说，啊，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你们自己的作证，那么你就应该除去外邦的神，一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我们一听这话，好像说得很高大、很高远，其实不高远，就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看看，咱们有几个教友不受到外邦神的影响呢？哪一个不受到金钱的疯狂的追求啊？不受到这个影响啊？只有谁呀？可能只有那个小孩子。就今天，只有那个小孩子才抵挡住外邦的神。我们今天，如果你不看一个教友在教堂的念经，你不看他脖子上的圣牌，我们随便叫几个教友出去，你能看出他和外邦人的区别吗？一点都看不出来。甚至你看到他比外邦人还外邦人，比人家更贪钱，比人家更贪名利，比人家那什么。那不就是你在崇拜外邦的神吗？崇拜外邦的神不一定说非得从外在上就朝外邦的神朝拜，我们能做到那一点的恐怕没有几个，像我上面举的那些例子还是为数很少的。啊，他们竟然抛弃了他们祖先的信仰，他们辈儿辈儿的信仰，这一代一代人传给他们的信仰竟然背弃了。他们有了点钱之后，他就狂起来、嫖起来，竟然去拜那个财神。今天外教人开了庙会，几乎好多都是财神、健康的神，他们竟然去拜那个神，把他祖先丢下的信仰不要了。我觉得这是今天若苏一定要警醒以色列子民的，你们要一定要记住，你们要世世代代敬拜天主，世世代代。我又想起一个教友给我说了。啊，他说呀，神父啊，我们家信天主到我这是第七代了。他说你看我儿子这个王八蛋把这个信仰给丢了。我儿子这王八蛋，他实在，我说你把他王八蛋，你这个说你自己王八了，我说你不能把他这个，他气死我了。啊，他不念经了，不侍奉天主了。他对那儿媳妇说，去堂里念经吧，儿媳妇还愿意去。他儿子说：“哎，别搞那一套，没用，来就是这个。”哎，这个教育很虔诚，但是到儿子这地方，人家开始喜欢外邦的神了。也有的教育开始真的就请那个土地公，请那些东西到家里了。所以我们福传还得要给牧灵，一定要做好。要知道，其实在牧灵工作做得好的还是可能河北了、山西了、陕西了这些地方有的做得好一点。所以你看这些年咱们教会说发展的差一点，咱们大面发展，但是守的还比较好一点。到南方这几年你看，特别是我们知道到南边很多村庄都一个教区变成三个教区变成一个教区，过现在一个三个教区的人数都比不上过去一个教区人数多，还有一个一个的村落都什么呀，这信仰都彻底的熄火了，这样太多了，成千的汤口熄火了，没人信了，而且不信了之后都把那个，你看今天他都把外教的神坛又请进来了。我们的信仰它具有双面性，啊，这个信仰不是说是铁饭碗，给了你就一定能保住，啊，如果你不小心外邦的神侵入，那这个家就沦为外教人。特别是今天很多人，那看谁强谁壮了，是不是啊？谁强谁弱了？那有的教友啊和外教人通婚，那外教的那个力量强，你就随着人家信了人家的神啊。所以这是很那什么的。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 和外教人通婚是没办法琢磨的结婚的，保持自己的信仰，愿意把别人吸引的信了天主，这样的也多，就是说没办法，总得要结婚的生活，那么也是天主的一个方法，是吧？他们结了婚之后把对方都信了天主，这样的太多了。但是更有很多，为什么找外教，是对自己的神不在乎，对自己的信仰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儿女找外教的稀罕，如果外教他找的这个外教是有钱有势的，暗暗默许给他的孩子说赶紧搞定赶紧搞定。甚至有的教友，如果他的孩子结了婚了，如果他孩子在外边乱搞，搞了个外教了，只要那个外教的有钱，他甚至支持孩子给这个教友离婚，去那个外教，这种邪恶中的邪恶，这是大邪恶，这不是一般的邪恶啊！你抛弃了你天主，你去侍奉外邦的神啊，那这不一样。你说你软弱点啊，吃喝玩乐点，那你还属于天主的儿女，他可以修理你，他可以教导你管教你，你现在把天主不要天主了，不要天主管你跑了，你不把你的天主当天主了，这没有比这更严重了。所以今天的读经啊，再一次让我们把天主世界第一诫，把这条诫命记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求天主保守啊，我们传的这些福音啊，这些果实们怎么样让他们遵守天主的诫命，它是最基本的，啊，来保守这份信仰，这份嘱托。